主内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你是否有想过，旧约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一群新约的信徒有什么的关系呢？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背景与我们可算是千差万别的。他们与上帝的经历与我们比较起来，又好像是超乎寻常的。在圣经渐进式的启示当中，我们又如何将他们的故事给予我们属灵的功课呢？为了了解这一个难题，我们往往会以这种的道德观的方式来去默想旧约人物，就是以旧约他们的道德行为，他们什么良好的东西我们就要去学习。好像某某旧约的人物，他有什么样出色的成就，他的品格良好，我们就应当欣赏而且尝试去来学习效法这位旧约的这个人物。而不良好的行为的旧约人物呢，我们就说哦，我们就不要做他们做的这些错误就对了。好像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大卫他的信心，我们要避免扫罗王的骄傲，这样对旧约的这个人物有很清楚的是谁对谁错，可算是黑白分明了。以道德观来去解经，的确有时会给我们许多这个宝贝的属灵的功课，但问题就是在效法圣经人物的行为过程，我们一不小心就把我们自己看为圣经的主角了。例如我们要如大卫一样的威猛，我们的生活一有困难，我们就必打倒我们的哥利亚。刚才我们所唱的上帝同在就使我们必然得胜，是的，180是是的。但是当我们唱这样我们得胜的时候，要小心的是我们得胜还是上帝因为他的荣耀使我们得胜，明白我意思吗？例如我们看见我们这世界，我们的经济的困难，面对疾病的压力，或者我们的工作的顶头的上司哦，我们有时候不小心就把他们看为我们的哥利亚，然后我们有信心就能靠着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属灵武器，一天就把我们的这一个哥利亚给打败，我们就完全得胜了。但弟兄姐妹，线上的弟兄姐妹，这是大卫故事里面最重要的属灵功课吗？我们要注意的是，圣经的中心并不是任何的人物，更不可能是我们任何的人。圣经的中心点是上帝，而上帝的启示要将我们的眼目转向于主耶稣基督，将我们自我中心的骄傲谦卑降服于上帝。在圣经整个整体的启示当中，我们要必须强调是什么呢？打败哥利亚的最终不是大卫，而是上帝。更重要的是，大卫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是一个需要上帝怜悯的罪人。虽然如此，上帝愿意使用大卫如此堕落的君王，就如哥林多后书4:7所劝勉的，上帝要在这破碎的瓦器里显明这极大的能力是属于上帝，不是属于我们。今天的经文描述了旧约时代最后的一位士师，就是我们所认识的长孙。这故事的总结其实是有点悲惨了哈。我们将见证长孙被敌人羞辱，他之后他是拆毁了敌人的神殿，结果呢与敌人同归于尽啊。这可算是长孙故事我们很著名的这一个一幕。长孙他双手他抱着这个柱子，他推翻了拆毁了神殿，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拆毁这殿。我们要思考的是，这幅标志性的图片与我们现代的信徒有什么的关系呢？长孙的故事是如此的悲惨，那我们呢真的要应用这样悲惨的经文吗？长孙又如何彰显上帝的能力恩典甚至拯救呢？在阅读经文之前， 让我们来一起寻求上帝，我们来祷告。上帝，我们承认我们如瞎眼的苍蝇一样，往往活在属灵黑暗的氛围里。愿主的话语亮光，照亮我们的心，使我们能看见你福音的真理和盼望。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所祈求，阿门。那今天正道的第一点是，神仆在众人前蒙羞受辱。神仆在众人前蒙羞受辱。神仆苍孙的故事如谜语一般，使人很惊讶。苍孙的一生不断，他其实违背了上帝，但却在希伯来书很奇怪的，希伯来书十一章被列为信心伟人之一。Excuse me, what's going on?苍孙可算是士师当中也是蛮出名的士师，他出生以前有天使哦向他父母显现，不止一次而是两次的天使显现，预告他要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而且从母腹一开始就成为拿细耳人，就是民数记第六章所记载的，他必须分别为圣，不可喝酒或葡萄汁，他也不可怎么样剃头、哦、所以呢天使他就把他预告为一个很特别分别为圣的人，是个勇士，有能力的这个的战士，可以拯救以色列人的。此外他也是可以算是士师们当中最有灵恩 is the most charismatic 的士师。什么意思呢？士师记第十三、十四、十五和十九章都清楚的记载苍孙被圣灵充满的这个经历了，而且他这样充满哦多过任何的士师的记载过。这么特别的领袖，我们应该去效法学习他，对不对啊？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如士师记最后的一章，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苍孙可算是行自己为看为对的事最好的例子。怎么样呢？他不尊敬父母，与外邦女子结婚，又犯了奸淫，他为自己的享受出卖了拿细耳人的约，他酗酒，他剃头，一生充满了污秽、暴力和骄傲。最有圣灵充满的士师，却没有圣灵的圣洁。有圣灵充满士师，没有圣灵的圣洁。苍孙的结果是被他爱的人而欺骗了，彻底败在敌人的手中，以天使所预言的拯救者判若两人。苍孙如此堕落，能带给我们今天什么属灵的劝勉呢？其实苍孙他是我们每一位信徒的镜子。苍孙的经历与我们并不陌生，苍孙被罪恶的欲望所困，他所要的是今生的娱乐和享受，肉体的私欲和眼目的私欲，什么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事实上我们其实都如苍孙一样的堕落。神学家威伯 Barry Webb 他认为苍孙的故事概述了以色列人的故事。 The story of Samson is a story of Israel recapitulated and focused into a single man。相同的苍孙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请看一下这个标图、哦、苍孙是上帝拣选的这一个圣洁代表，以色列人也是上帝圣洁的选民。苍孙他不愿意遵守拿细耳人的约，他生活放荡如外邦人一样，相同的以色列人的生活如别国的人敬拜偶像的人一样。那我们今天有许多的信徒，他们的生活似乎也如非信徒一般。苍孙与外邦女子犯了奸淫，就如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拜了别的偶像，就与这些偶像犯了奸淫。苍孙的故事其实清楚地描述了现在今天信徒的这个的属灵的征战，并且显露我们在主前的缺乏。虽然如此，上帝对他的选民的恩典是永不止息的。在苍孙的绝望的时候，上帝他介入了苍孙的困境。在神仆众人面前蒙羞受辱的时候，上帝使他反败为胜。 请看经文第23节，腓力士人的领袖聚集起来，要给他们的大神大衮献大祭，并且欢乐庆祝。他们说，我们的神把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的手中当中了。第25节，他们心里正在高兴的时候，正说叫参孙来给我们耍耍把戏。于是有人把参孙从监牢里叫出来，参孙就在他们的面前耍把戏，他们又把他放在两个柱子中间。腓力士人把参孙抓住，挖去他的眼睛，用这个铁链把他困着他，在这个监牢里推磨。以色列的拯救者现在连跟推磨的这个的牲畜都不如，在敌人向他们的偶像赞美献祭时，他却无能为力，反而成为他们的笑话，他们的玩意。弟兄姐妹，我们再次要思考这图片。我邀请你用你的想象力思考这图片，我慢慢的来解释，来慢慢的来讲，你去想。敌人将神仆拯救者抓住了，之后他们就集合在一起，并叫这位神仆站在他们中间，他们取笑他，羞辱他，他好像羊羔被牵去屠宰，他的朋友与同伴都远离了他，敌人都认为自己完全得胜了，却万万没有想到神仆背后所隐藏的力量。弟兄姐妹，这图片似乎让你想起新约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呢，是，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莫非参孙他的故事，其实是在指望我们的主耶稣被羞辱的经历呢？参孙在敌人中，是因他叛逆，违背了上帝的约。但主耶稣是因为我们的叛逆，我们的背叛上帝的律法而被惩罚。正如以赛亚书第53章8节，他受拘禁和审判以后被带走，至于他那个时代的人中，有谁想到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被击打，是因为我子民的过犯。神仆参孙被预言为拯救者，却在众人面前蒙羞受辱。同样的，神仆耶稣基督也在被预言为拯救者，却在被众人面前蒙羞受辱，被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是否你看见参孙的故事并非我们如起初所认为绝望的呢？结局好的并在后头，我们将看见神仆拆毁神殿，施行拯救。这也是我今天证道的第二点，神仆拆毁神殿，施行拯救。请看第28节，参孙呼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上帝啊，求你加强我这一次的力量，只这一次罢了，使我尽一次在腓力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那柱子，支撑这房子中间的两根柱子，右手抱一根，左手抱一根。第30节，然后参孙说，让我与腓力士人同归于尽吧。于是尽力屈身，房子就倒塌，压在众领袖和房子里所有的人身上。这样参孙死的时候杀死的人并比他活着的时候杀死的人还多。那参孙的力量虽然就好像如他的头发被剃去了，但参孙仍然是上帝的神仆，上帝的选民，上帝的事实。没有力量的人，上帝如果呼召他要做的，不靠他力量他还是要完成。参孙的力量其实不是来自他的头发，而是上帝的应许。上帝他垂听了参孙的祷告，再一次赐给他力量， 长春的祷告虽然是为自己报仇的缘故而祈求，但是上帝却愿意使用这不完美的人拯救了以色列人。长春右手抱一根，左手抱一根神殿的柱子，神仆拆毁神殿施行拯救，他将自己献上一次打败敌人，并且拯救了以色列人。各位弟兄姐妹，这部悲惨的经句我们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难道我们也是要这样以敌人自生自灭这样吗？神学家普韦恩 Van Poitras 他教导我们，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拯救远远超过长春的拯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右手一边左手另一边，他在十字架手似乎抱着这个世界神殿的柱子，因着世界的人都离开了上帝，个人行自己行为对的事情，敬拜心中的偶像，不愿意敬拜上帝。这世界就如敬拜偶像的神殿，因此神仆要拆毁神殿施行拯救。就如约伯记第九章六节所说，他使大地震动离开本处，大地的柱子就摇撼。主耶稣他说成了，就低下头断了气，将自己献上一次的献上，打败了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永恒的死亡，撒旦魔鬼的控告，并拯救了在世界上凡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参孙的死带给许多人的死亡，主耶稣基督的死却带给我们千万人的生命。弟兄姐妹，主耶稣就是那位最伟大的祭司，最伟大的拯救者。长孙他拆毁这殿，同时他指望了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宣告。第十九节，耶稣回答，你们拆毁这殿，我三天之内要把它建造起来。犹太人说，这殿建46年，你三天之内就能把它建造起来吗？以色列人把上帝的神殿当为市场，似乎在敬拜金钱为他们的神，而圣殿已经成为马门的神殿了。换句话说，以色列人他们的心已经拆毁上帝圣洁的祭坛，上帝圣洁的圣殿，建立他们自己心中偶像的神殿了。耶稣他十分的愤怒，他要拆毁偶像的祭坛，拆毁马门神殿的柱子。耶稣要在被拆毁的殿建立圣殿，他要清洁圣殿，设立圣洁的祭坛，让我们带着圣洁的口来敬拜上帝。耶稣他宣告，拆毁这殿，我三天之内要把它建造起来。21节告诉我们，耶稣所说的这个殿最终是谁呢？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就是他的身体。是的，主耶稣献上他自己的生命，让罪人拆毁了他的身体，也就是上帝的殿。但是主耶稣他三天过后他复活了，主耶稣要将新的圣殿建造起来，因为他复活了。上帝所建立的人不可以拆毁。神学家 R.C. Sproul 他教导我们，基督他就是圣殿，所有的人都被命令到耶稣面前敬拜和侍奉独一真神。唯有在耶稣基督里的敬拜能带给我们与上帝和好的这个的盼望。弟兄姐妹，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手，他也似乎拥抱着你心中任何偶像神殿的柱子呢？他要拆毁你心中任何敬拜偶像的神殿，他要你生命里面 施行拯救。他要在你心中建立圣洁的祭坛，他要拆毁这殿并建立圣洁的祭坛，圣殿让你完全属于主耶稣，使你完全被主分别为圣，成为献圣洁赞美的器皿，敬拜上帝的圣殿。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所教导，难道不知道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耶稣要在我们心中建立圣洁的祭坛，使我们能如参孙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伟人中站立在耶稣的恩典之上。弟兄姐妹，参孙的故事与我们现在与你有什么的关系呢？参孙的故事让我们看见耶稣，看见耶稣，耶稣在众人前蒙羞受辱，耶稣他却拆毁罪恶神殿，施行拯救。耶稣所成就的救恩，就是我们今天永生的盼望。因此，每当我们阅读参孙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能再次为耶稣他所行成就的大事，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恩。让我们再次审查我们的心，在圣灵的亮光当中，看一下我们心中是否有任何的偶像，而上帝要将这偶像神殿的柱子来推翻。让我们再次献上我们自己，成为圣洁的活祭，蒙主使用。弟兄姐妹，你不需要如大卫一样的勇敢，你也不需要如参孙这样有大能的勇士这样雄壮。你所相信的主耶稣是大卫所指望的君王，是参孙所指望的拯救者。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将罪恶完全的打败了，我们的哥利亚已经完全被耶稣所打败了，他也为你而复活了，拆毁这世界的权柄神殿，并且要拆毁你心中任何偶像的神殿，使你分别为圣，将你建立起成为敬拜的圣殿。这一切都是耶稣所成就的，耶稣就是圣经的中心，并将我们自私的眼目转向于主耶稣基督，将我们心中的骄傲降服于上帝。但愿我们行事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让我们不跟随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反而让我们如在参孙瞎眼黑暗当中，他经历上帝垂听祷告的供应，并让我们有属灵的眼光看见耶稣他的拯救和他的能力。我们来一起祷告。主啊，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圣灵给我们的亮光，因为在你的亮光当中，我们才可以看见自己是瞎眼的。但是既然我们知道是瞎眼的，我们也知道你可以使我们再次看见，因为主耶稣使瞎人能够可以再次看见，你也使我们这一群心中黑暗的人也能够可以再次看见主你的荣光。圣灵，愿你在我们心中做审查的工作，使我们不再次降服于我们心中偶像神殿他所给我们的引诱，反而是靠着耶稣基督他所完成的救恩，能够可以再次站立起来，能够可以再次献上圣洁的歌声，因为靠着主耶稣我们必能全然得胜。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阿门。